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战机用照明弹差点击中澳洲军机，总理艾班尼斯提出抗议。中国气候特使这个礼拜访美，双方新任代表将召开首次会议。波音787制程跳过检查要项，联邦航空总署宣布展开调查。美国疾控中心警告，乳牛禽流感具有大流行潜力，但对公众风险仍低。中共跨境镇压异见者，过去六年美国至少起诉50多人。好多记者在采访记录中丧生，今年普利策奖特别褒奖以下战地新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一架中共战机四号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澳洲海军直升机一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礼拜二表示，澳方已经向中方表达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他并澄清，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不会访问澳洲。根据澳洲国防部礼拜一晚间指出，这件事发生在5月4日，当时澳洲防空作战驱逐舰荷巴特号正在黄海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北韩的制裁决议，但过程中一架中共歼10战机在澳洲海军海鹰直升机的飞行路径上投下多枚照明弹，使直升机驾驶被迫采取闪避行动以避免照明弹击中。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礼拜二在接受今日show访问时指出，坎培拉当局已经作出适当的外交回应，向中共强调这个是不专业且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礼拜一亦说，已就此事向北京提出抗议。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国务院将在5月8日到9日在华盛顿接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双方将举行美中新任气候特使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议。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阳光之乡声明中确定的领域，包括能源转型、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循环经济和资源效率，以及低碳和可持续的地方项目与森林砍伐等议题。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过去20年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尽管中方在太阳能方面投入巨资，但中共持续大量的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使人们担忧中国会在2026年到2030年重返排放高峰。由于波音公司近日坦承，该公司员工有可能在一些787客机的生产过程中跳过关键的检查项目，以此涉及伪造记录。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礼拜一宣布对波音展开新一轮调查。FAA 表示，波音公司曾经在4月份告知，他们可能在某些787梦幻客机未完成所需的检查并跳过的检查涉及搭接和接地等专业技术部分，这个是用于减少飞机燃料箱附近的电器伤害。知情人士指出，商用喷射客机有各种安全机制保护油箱免受雷击、静电等其他影响，不过目前暂未清楚世界各地用于载客的787飞机是否需要停飞受检。FAA 强调，波音公司正在重新检查所有仍在生产线上的787飞机，并被要求制定一套计划来处理已投入使用的787机队。目前美国9个州正在爆发乳牛禽流感疫情，一名农场工人亦发现感染 H5N1 病毒后出现结膜炎，同时在未经杀菌的牛奶中检验出含有大量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就美国乳牛禽流感疫情举办一场网络会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专家戴维斯在会上指出， 未穿戴防护装备，以长时间接触感染牛只会有风险，但对公共卫生风险仍低。戴维斯话：目前当局已经针对数百只感染乳牛进行基因排序，仲未见到病毒嘅基因结构变得更容易感染人类，或者喺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认为这一波疫情对民众的健康风险较低，但专家表示这一波禽流感应该有大流行的潜力，建议民众不要食用未经处理过的原奶。根据美联社礼拜一对美国司法部起诉案件的一项分析显示，由2018年到2024年期间，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共跨境镇压相关的人数案件高达50人以上，而与伊朗有关的是8人左右，显示中共的跨境镇压行为引起了司法部的关注，而且越来越多的疑犯会被美国当局及时逮捕和发办。根据检察官提及的一桩案件指出，一名中共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试图收集一位2022年华裔候选人的黑材料，例如是否有情妇或税务问题。因为该候选人是一名学生领袖，曾经参加过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列为中共间谍，甚至话俾联络人知，佢哋不惜最后使用暴力阻止呢个候选人参选。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话俾美联社知，呢啲跨境镇压行为而家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包括雇佣私家侦探同有组织犯罪首脑等外国代理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得奖名单礼拜一出炉。根据公布的得奖名单，今年的特别褒奖颁给了报道以哈冲突中在加沙走廊交战下的记者与媒体工作者。普利策奖委员会在公布奖项时说，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非常多记者在努力讲述加沙其他人故事的过程中丧生，这场战争亦夺走了很多诗人和作家的生命，因此普利策奖在颁发这一类别时，我们要为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留下记号。当日路透社仲凭借以哈战争相关的强烈影像普惠特发新闻摄影奖。纽约时报就以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发动致命攻击的广泛报道获得国际报道奖，而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就共同颁获全国报道奖。路透社的作品涉及科技巨头马斯克制造业帝国的系列调查报道，华盛顿邮报的获奖文章就有关 AR-15 步枪相关调查与在美国枪支暴力中扮演的角色。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大规模攻击拉法。中法两国双边会谈聚焦区域冲突。中共黑客三番两次攻击英国国防部。82岁参议员桑德斯宣布竞选连任。川普再次因违反禁言令被判藐视法庭。港府三部门一个礼拜连爆资料外泄，专家称匪夷所思。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连夜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轰炸袭击，试图在礼拜二埃及举行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会谈之前向哈马斯施加压力。尽管在礼拜一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哈马斯当晚表示已经通知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称批准了他们关于这场长达七个月战争停火的提议，这个促使人群走上拉法街道欢呼庆祝。卡塔尔表示将在礼拜二上午派遣代表团前往开罗恢复谈判，希望谈判最终能够达成加沙走廊立即永久停火的协议。在以色列持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以铲除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际，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礼拜一的会谈中要求拜登进行干预。拜登当日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埃及外交部就警告在这里避难超过100万加沙人面临了严重的人道风险， 并力促以色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上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下午与习近平两人进行双边会谈，并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两国元首除了谈到有关欧洲生存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及中东地区冲突外，马克龙说我们亦谈论了对东亚危机的担忧，包括海峡两岸以及加速弹道导弹和核武计划的北韩。马克龙在声明中借机要求北京保证不会支持俄罗斯。他在习近平面前重申欧盟要求正当的竞争，奠基于对等规范，并点名法中在关税、补助机制上等不对等的规范。两国元首仲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休战。习近平时隔五年首次出访，在访问法国后将造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都与莫斯科交好。无奈后习近平又将在中国接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更使中俄两国关系备受质疑。马克龙礼拜二将带习近平前往比利牛斯山山区进行较不公平更私人的会谈。5月6号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欧洲之际，英国的天空新闻台报道，中共政府对英国国防部进行了黑客攻击。国会议员在7月2号听取涉及国防部的大规模数据泄漏事件简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军方人员。报道说政府不会透露所涉国家的名称，但天空新闻台了解到黑客来自中国。中共黑客过去曾经被指控两次或三次试图对英国国防部员工实施攻击。国防部希望现役人员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将在礼拜二提供建议和支持。陆军出身的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艾伍德说，如果英国遭遇这种类型的网攻，我们可以假设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亦将沦为攻击目标。美国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无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6号宣布寻求第四个任期。这位82岁犹太人移民之子将11月大选视为数世代以来最重要的选举。桑德斯曾经参选总统，他通常支持民主党的内政议程。不过随着巴勒斯坦人死亡数字的不断增加，这位参议员有时对拜登的回应持批评态度。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桑德斯礼拜一说，以色列绝对有针对这场恐怖袭击的自卫权利，但以色列过去没有，现在亦没有权利对整个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战争，这个却是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桑德斯在佛蒙特州很受欢迎，佛蒙特选民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1月被他重返参议院。在前总统川普纽约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法官6号再次判定他藐视法庭，因为他违反了禁止他攻击该案潜在证人的禁言令。纽约最高法院大法官胡安默臣警告川普，如果他继续无视该命令，他可能会被监禁。默臣在川普一案审判第三个礼拜听取证词的一开始作出了这一裁决。在本案中，川普被指控伪造川普集团的业务记录，以隐瞒向色情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的$130,000封口费，旨在让他在2016年选举之前晋升，不谈论他所声称的与川普十年前的一夜情。川普否认了他关于婚外情的讲法，以及他面临的所有34项指控。默臣因川普违反禁言令又对川普罚款$1,000，上个礼拜他因另外9次违反禁言令而被罚款$9,000。在法庭外，川普告诉记者知，默臣剥夺了我的宪法言论权。他补充说，这个是一次虚假审判，并表示检察官的案件无论如何都不成立。 最近一个礼拜，香港接连有三个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亦发生资料外泄风险事故，涉及超过133,000人。专家指事件的发生属低级错误，匪夷所思，而立法会议员亦大表不满，要求港府交代并严惩涉事承办商。最新发生香港市民资料外泄风险的部门是消防处，该处6号晚上公布3号发现处方一个电脑系统内的部分资料有潜在的外泄风险。另外涉及最多市民的个人资料外泄风险的是拥有全港超过150万间公司的董事个人资料的公司注册处。根据3号公布事件时指出，他的电子服务网站早前被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受影响人数大约11万人。这些人的姓名、护照及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号码及电邮都有外泄风险。而另一件不可能发生的错误涉及机电工程处，这种事件是经市民向私人公署报告后揭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